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支持外长主张加沙停火，多国呼吁重振以巴两国共存。沙地将主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紧急峰会，商讨以巴冲突。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继续受攻击，没人伤亡。美国暂停印太经济框架对部分关键数字贸易方面的谈判。美国新生婴儿梅毒病例暴增，官员说只是冰山一角。十月创全球最热高温， COP28 有压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七大工业国集团G7外长会议8号在日本东京进行第二日议程。在当地时间上午的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确认了继续对俄罗斯实行严格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进行强力的支持。下午举行的扩大会议，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等人以视像方式与会。会后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作为七国外长会议轮值主席，在新闻发布会说，七国集团联合声明表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地面进攻有必要就人道主义暂时停止。七国外长确认要团结一致，致力于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并且向乌克兰提供强力的援助。对于乌克兰中长期的重建和复兴，将会通过军民合作加速准备和实施。关于对华关系，七国集团一致认为和中国进行坦率接触，直接表达关注非常重要，同时需要在全球问题和共同关心的领域和中国合作。七国集团并且强烈谴责北韩多次发射弹道导弹以及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的行为，违反了安理会决议。七国集团表示支持立即解决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沙地阿拉伯投资部长法里克8号表示，沙地将会在未来几日召开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高峰会，商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根据新闻网站 Itmadonline 报道，伊朗总统莱希12号将会前往沙地出席伊斯兰国合作组织峰会。这将会是自从德克兰和利亚德3月根据中国斡船的协议结束多年的敌对状态以来，伊朗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沙地。法里克亦都表示，沙地将会同非洲国家举行峰会，但是就没有具体讲明日期。沙地外交部7号曾经发表声明说，这一场原定在这个周末举行的会议将会被推迟，以便聚焦讨论其他两场峰会。美国国防官员说，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在过去两日中至少受到5次攻击。伊朗支持的民兵同时继续他们将近一个月的攻势，支持哈马斯打击以色列。五角大楼星期二7号说，最近的火箭攻击打击了叙利亚的幼法拉底支持点实施，但是就没有造成基地的美军伤亡和基础设施损失。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向记者表示，我们见到攻击正在增加，但是我们目前为止还未见到任何显著伤亡，我们还未见到我们的基础设施受到显著损失。他证实伊朗支持的民兵10月17号以来至少发动了40次攻击，其中32次是攻击驻伊拉克的美军，另外18次是攻击驻叙利亚美军。美国最近几个星期加强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几十架战机和一艘导弹潜艇前往当地，遏止伊朗和他的代理扩大以哈冲突。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7号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暂停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 IPEF 对部分关键数字贸易方面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处和商务部这个星期将会在三藩市主持印太经济框架的第7轮谈判，试图拍板可以在下星期由美国主持亚太经济合作会的领袖峰会宣布的部分协议。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和亚洲进行经济接触的标志性努力，目的是为各国提供加深和中国经济关系的代替方案。印太经济贸易架构的贸易支柱 不会好像传统的贸易协定寻求降低关税或者改善成员之间的市场准入，而是将重点放在环境、劳工和其他标准。不过参议员罗克布查和参议员杰亚帕尔在内的议员表示，他们希望确保印太经济框架和其他贸易协议不会禁止反垄断政策和消费者私隐限制，以及其他打击大型科技公司滥用行为的措施。美国新生婴儿梅毒病例暴增，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7号在声明中表示，2022年有超过3700名婴儿出生的时候患有先天性梅毒，是2012年的10倍以上。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表示，10分之9的病例其实可以藉由怀孕期间及时检测和治疗来预防。该中心的首席医务总监侯雅里表示，美国先天性梅毒危机上升的速度令人心碎。他说，我国的性传染病持续增加，国内所有年龄层感染梅毒的人数持续攀升，包括处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和他们的性伴侣。如果妈妈感染梅毒而没有接受治疗，婴儿可能会在胎里面的时候感染。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表示，2021年的非裔原住民或者是西班牙裔新生婴儿感染梅毒的人数是白人妈妈所生婴儿的8倍。该中心呼吁当局针对这些弱势族群度身订造应付对策。欧洲气候监控机构8号表示，上个月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10月，并且由于今年有多个月份出现异常高温，今年几乎确定将会成为125,000年来最热的一年。科学家表示，准备出席11月在杜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的各国领袖将会面临前所未见的急切压力，要遏止导致全球暖化的温室气体污染。欧洲联盟 EU 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表示，美国和墨西哥部分地区在10月出现干旱，而地球的大片地区就比正常情况更潮湿，这通常和风暴以及气旋有关。海面温度达到10月的史上最高水平，这是全球暖化所引发的现象。科学家表示，在造成更激烈和破坏性的风暴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此外，今年亦开始出现厄尔尼诺天气现象，会令南太平洋的海水变暖，并且引发更酷热的天气。科学家预期最严重的影响将会是2023年底和2024年。
星期二，据以色列安全事务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军方正是展开对哈马斯下一阶段的战斗，将目标锁定哈马斯位于加沙北部迷宫般的地道和指挥结构。连日来，以军正包围加沙市城区，并在深入加沙街道时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交战。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面临当地一些武装分子从一个地道直立的井中冒出，发射火箭弹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又在另一个地道入口冒出并发动攻击。而以色列消息人士则说，以色列国防军正是执行一个有结构的计划，来到找出地道位置，摧毁火箭发射地点，并攻击哈马斯指挥官和战士。他表示，这个是一个关于铲除哈马斯的军方之处，要找出并摧毁蔓延北加沙地底下的庞大网络，将会是下一阶段进攻的主要重点，但这些需要时间，并可能耗费几个月的激战。星期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后，双方就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的战斗交换了意见，并确认了美日将进行合作的态势。当日，布林肯在日本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并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外务省会谈， 上川洋子在会中强烈谴责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恐怖攻击，对美国围绕中东局势的外交努力给予积极评价，并表示会最大限度予以支持。而针对加沙走廊的局势，布林肯指出 G7 团结的重要性，除了中东局势之外，双方亦一致同意合作应对中共和北韩等诸多课题。预计星期三 G7 会议的第二日议程，各国将在以巴停火谈判、扩大人道救援等相关议题上进行讨论，并将同乌克兰外长举行视讯会议，重申在俄乌战争中的团结立场。星期二，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宣布，拜登总统将在11月13号在白宫接待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来到谈论区域安全、经济和洁净能源转型等议题。让皮埃尔当日在简报会中说，两位总统将讨论种种维护国际法和确保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方式。当日印尼和很多新兴与开发中国家一样，获得中共大规模投资和贷款，尤其是基础设施计划，包括印尼10月初开通国内第一条高速铁路，这一项斥资数十亿美元的高铁建案就获得北京资助。让皮埃尔强调，拜登将在双边会谈中重申美国致力深化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民主国家之间近75年的伙伴关系。外界预计下个礼拜在两人的会晤中亦将触及当前以巴战争等中东议题。根据日经新闻星期三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中双方正是准备一年来首次举行的美中领导人峰会，而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将定在11月15号举行。今个月较晏时，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导人峰会将在11月15号到17号在旧金山召开，拜登总统预计14号前往旧金山。日经报道表示，美国总统选举明年举行，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可能会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美方希望和中方维持高层级沟通，来到避免因误判或双方关系突然转差而引发意外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拜登希望恢复美中军方对话，并在核武控制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亦敦促北京能够在中东议题上采取更具建设性的立场。据华盛顿官员星期二表示，今个礼拜美方已就武器控制和防止核武器扩散一事和中方进行一场建设性的对谈，作为两国领袖今个月可能会面前保持沟通管道畅通的部分努力，亦即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中首度举行这一类会谈。根据五个大楼评估，中共目前拥有约500回核弹头，虽然仍低于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数量，但一些分析师仍认为这个可能升高冲突风险。美国国务院指出，双方在今个礼拜的会谈中就武器控制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等相关问题进行坦诚深入的讨论，来到作为持续保持开放沟通管道及负责任感管理美中双边关系的部分努力。国务院强调，中方需要认识到核武透明度以及实质参与实际措施的重要性，以管理和减少核子和外太空等多个领域的战略风险。据日本防务省相关人士星期二透露， 部署在冲绳美军加守立基地的美军无人侦察机 MQ-9 目前已经开始正式运作。据日本放送协会指出，美日两国政府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警戒监视，从2022年11月开始，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基地部署八架 MQ-9 无人机，时间为期一年。日美政府在部署期限届满一年之前，决定不设期限，将 MQ-9 转移部署到冲绳的加守立基地。目前已经有六架移住到当地。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 MQ-9 之前在清晨和深夜为主的时段重复试飞，已经在7号之前开始运作。不过对于美军加强无人机部署和冲绳县政府主张的减轻冲绳基地负担有所冲突。冲绳县议会上个月已要求防卫省重新评估部署计划。